丙，劝处家弘法。414，如来说法恒顺众生的根性，与父亲说慈爱，与儿子说孝顺，对外要恪尽人伦道德，向内要消除情见疑虑，恢复本有的真心，才名为佛弟子。哪里是在两根头发上理论呢？何况你的家乡在偏僻的深山，知道佛法的人很少，高明的人因为语言不通的缘故都不到那个地方。你要仗着学佛的好心努力学道，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感化乡里民众，吃斋守戒，杀盗等事便会暗中消除。研究净土经论，就知道出苦的要道，读诵遵行安世全书，就知道济世的良谋。以净土法门告知双亲，以净土法门教导子女以及诸位亲友之时，正因为生死事大，更应该好好顾念自己的将来，不必要另外找一个处所，家庭就是道场。以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朋友、亲戚都成为法亲眷属，自行化他，口中劝导，以身作则，使他们同归净土，全部出离六道轮回，可以说是带发的高僧，居家的佛子。书一三十。415，双亲在堂，应该把净土法门中的感应事迹时常为他们解说，使他们生欢喜心，信受奉行。如果不以此为孝，那么纵然做到世人所谓的至孝，对双亲又有什么究竟的利益可言呢？大禹是大圣人，但是没能救他的父亲，他的父亲还是变成了黄僧，即三足鳖，游入名为雨渊的池潭。看到这儿，我们怎么能不惶恐呢？幡然醒悟，以求得引导双亲的神识，参加莲池海会，亲受弥陀熏陶，正得即心本具无量光寿的功德。智莲居士，苦行虽好，恐怕你对于净土的宗旨还有所不知，对于求转女身即生人天福乐处的心不能彻底放下，致使无边利益随世间的小乐而失去，也要常为讲说，使他志向坚定。劝一人生净土，就是成就了一个众生成佛，凡成佛的一定会再度无量众生，而他成就的功德由我来发动，这种功德利益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呀！还有，自己既然已经修持净土法门，尚且需把这个法门广泛地告诉一切有缘人，何况自己的妻妾子女呢？怎么可以不劝他们发心修持，而失去如此巨大的利益呢？倘天性与佛性相近，则和善如之，如烧香远也要循序渐进，慢慢的熏习，使它由远而近，这才是所谓的深爱，所谓的弘慈。除此之外的慈爱都是有名无实的。书一三七。416，你的母亲已经83岁了，平时应当常常对她进行劝导，使她能信愿念佛。如果让她终日常念，恐怕是做不到的。以前很想找一个方法， 帮助他在有生之年得到助念，思考了很长时间也没想出方法。镇守使王岳山陪同他的母亲来到山上，见到他的眷属很多，于是想到一个绝妙的助念方法，已经和他简单的说过了，既然和他说过，也应当和您说一下，如果您能按照去做，他就不会漠然置之了，这也是一种自利利他的方法。您的眷属孩子们各有自己的职业，难常时依照这个方法实行，像媳妇们每天清闲没事，家中的仆人如奶妈等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，应当让他们按固定的时间每天在太夫人旁边高声念佛半点钟，几班轮换，每天使佛声不断。太夫人能随着念更好，如果不能，也要让她收敛心神，专心听念。这样，一日之中，心念常常不离开佛号，轮班的人也不会太辛苦。因为一天当中不过值一次班，也许是两次吧，不过两次之间也已经隔了好长时间了。他们平时没有什么事情，正好借此机会以尽孝心使太夫人种下善根，即使是这些女佣人也会因此种下出离生死的机缘，从此以后使他成为经常的事情，到太夫人寿过百岁的时候也不要停止，那么得到的利益是不可思议的。凡是有信心的人，想成就父母往生道业的，都应当把这个方法告诉他们。书二，四八。译者：按太夫人，汉至列侯之母，称太夫子，后世官吏之母，不论存没，亦称太夫人。417，你母亲年纪已高，对于净土法门没能认真修持，应当常和她讲六道轮回的痛苦，极乐世界的快乐。人生在世间，超生最难，堕落最易。如果不往生西方，不要说人道不足以一世，就是能生于天道，福寿绵长，等福利一尽，仍旧堕落人间，即三途恶道受苦。不懂佛法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现在既然已经略懂佛法，怎么可以把这一番大利益的事让给别人，自己甘心在六道轮回中生死相续不断，永无解脱之日呢？你如此这般的劝告他，或许可以激发他宿世的善根，相信接受净土法门，努力奉行。菩萨救度众生是因人而异，随机说法，先给人一些好处，使他对佛生信，然后引导他慢慢进入佛智。你能够努力做到对父母孝顺，对兄弟有爱，再慢慢将净土法门劝导自己的眷属及一切有缘人，都发愿求生极乐，做莲池海会的菩萨，这个功德是很大的。书二，五九。418，孝子对于双亲应该分清主次，供养他们的身体，还要引导他们的精神。如果只知道服侍奉养使他们生活安乐，提高自身修养，奉行道义，使他们以自己为荣，却不懂得 把常住无生之道念佛往生的方法告诉他们，使他们进行修持，使他们在有生之年口诵佛号，死后升入佛国，脱离生死轮回的痛苦，享受常住之真乐。成事弥陀，参随海众，听闻佛圆妙法音，将见惑、思惑、尘沙惑全部去除干净，睹妙境而四智圆明，不为安养，遍入十方，上求菩提，下化众生，广作佛事，真正证得心中本来具有的佛性，广度沉沦在世间苦海的人。前者所谓见小利而忘大义，得到眼前浅近的小利而失去长远的大利益，是普通人局限的见识，不是超凡脱俗人贯通三世的博大观点。如果能让双亲、自己还有家眷一起脱离轮回，同生安养，同证无量光寿，共享寂灭法乐，同作弥陀法王子，同为人天大导师，才可算是尽到了对父母孝顺、对儿女慈爱的心，和为人夫教导妻的情谊。这儿所说的孝顺父母、慈爱儿女的教育，不同于世间通常认为的孝顺与慈爱的教育。序六，419，孝是最大的修行之道，各种的善法都包括在里面。然而孝有事出世间、大小、根本与表象的差别。世间的孝，服侍供养，使父母身体舒服，不等父母开口就能顺父母的心意去做使他们心情愉快的事情，乃至修养自身，奉行道义，扬名于后世。这些虽然大小不同，都属于我们这个有形的身体方面的事。纵然你的大孝能感通至天，最终对于父母心性的生死没有任何帮助。这就是只做了表面的事情，而没有从根本上去做。况且杀生来供养祭祀，使父母永远与被杀的众生结下了仇恨，终其一生偿还不止。出世间的孝，表面看和世间孝亲一样，奉养服侍以致立身扬名，但它的根本却是以如来大法使父母熏修。父母健在就委婉地劝导，使他明白，希望他们吃素念佛，求生西方。吃素就不会造杀业，还可以消除前世注定的灾殃。念佛能够前通佛智，暗合道妙。果真能深信佛法，恳切发愿求生西方，一定会到临命终时，佛来接引，脱至九莲，从此超凡入圣，了脱生死，永远脱离世间的痛苦，永远享受极乐世界的快乐。父母去世后，就要代替父母坚定地修习敬业，至诚为父母回向。如果能做到至诚恳切，本人一定会受益的。如果父母没有往生的，会立即往生；如果已经往生的，那么在极乐世界的品位一定会增高。发了这样的心之后，就会与四弘誓愿相应，菩提觉道相合，受益的岂止父母，自己的功德善根莲台的等级也会更加高超殊胜。 更何况以身说法，普令同伦发起孝思，这种孝顺的方法都是真正的孝，不像世间只希望有益于有形的身体和今生，竟然置他们的心性和未来于不顾。这才明白佛法也是以孝为本的。所以梵网经中说，孝顺父母、师僧、三宝，就是求得至道的方法。孝顺便是持戒，换句话说，持戒的精神就是孝顺。又在沙、道、淫各戒中都说应生慈悲心、孝顺心。在不行杀生、放生救护的这条戒中说，一切男子都是我的父亲，一切女人都是我的母亲，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，所以六道众生都是我的父母。现在把他们杀掉吃掉，就是杀我多生多劫来的父母。由此看来，佛教所说的孝，遍及四生六道，前至无始，后至未来，不是只知道一生一世所能相比的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还不戒杀放生吃素念佛的人，怎么能最根本、最彻底、最极致的尽孝呢？记十二，420，自己既然修持敬业，就是改过迁善以及念佛，这一生发愿往生西方，也应当教导一切身边认识的人也来修习敬业，应当依着龙书净土文普劝门，使令他们随份随力种下净土不思议的善根。既然想要教化他人，必须由亲人旁及他人，自己的妻室子女忍心不令他们得到这么大的利益吗？诗经中说，周文王给妻子做出榜样，继而推及到兄弟，治理好家庭，进而统御整个国家，事出世间自行化他，没有不是如此的。书一二十，421，自己改恶修善，一心念佛，凡遇一切亲戚故友以及有缘的人，也应当以此净土法门劝教他们。那些反对的人，应当做怜悯想，不可强制令他们去做，按牛头吃草，万万做不得。如果说我一心念佛，什么事都不理，不单与世间法有障碍，也不与佛法相吻合，按自己所处的身份地位待人处事才是对的。劝人念佛修行固然是第一功德，然而向下对妻子、儿子、兄弟，向上对父母、祖父母都应当劝导。倘若不能够在家里面委屈方便，令我们的亲属共同得到不思议、极生了脱的利益，就是舍本逐末、利益疏远的人，而不考虑利益身边的亲人，这样做怎么可以呢？书一五十，422，同事之人本来就应在闲暇无事的时候委屈婉转地为他们解说真理，使他们能明白是非对错，那么他们的心识就会渐渐地转变。当他们愚傲的性情发作时，就以至理名言、心平气和地和他讲， 来对治习气，否则就任由它一概置之不理，等它气消之后再心平气和地和它讲清是非曲直，时间长了它就会改变。如果用强硬的手段千万不可以，因为它有所依仗，所依仗的是他的子女，肩带失去了作为子女关机斗法的古训。书二五423，现今是法弱魔强的时代，想要护持佛法，在世俗弘扬就比较容易，作为僧人就叫困难。您如果能延迟五戒，专念弥陀，克己复礼，言行相应，然后广泛的教化劝导，普遍利益一切众生，但不可因为居师位而自高自大，不可接受别人的钱财来利益自己。在家就为一家人演说，在众人面前就为大家详细的讲解，这样人们都会仰慕您的德行而相信您的话了。人们常说，一个人言行正当，即使不发命令也会有人效仿。以身作则，君子的品德像风，小人的品德像草，草一定顺着风的方向倒。书二，二思。424，我曾经做过一幅对联：舍西方洁净，九界众生尚何以圆成佛道？离净土法门，十方诸佛下不能普利群盟。您要发大勇猛、大精进心，担负起弘扬此法的重任，用古人弘扬净土的斗鸡言论为乡里普遍倡导，身居尘世却不受沾染，极俗修真，才符合为您所取的法名融脱的意思，即和光而不同尘。书二，二五。